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1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是周二，美国劳工部会发布就业数据。那么这也是差不多时隔三个月之后，美国官方首次公布就业数据。那么周二的就业数据包括十月份的一半的数据，所谓一半的数据呢，它只会公布一个总体的新增就业岗位数，但是不会提供失业率结构性的就业数据。同时呢，周二会发布十一月份的就业数据，这是一个全面的。同时周四会发布通胀数据，这也是官方时隔三个月之后首次恢复正常的数据发布。尽管九月份之前补发了，但是非常滞后的。那么周四会发布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总体的通胀数据，也就是说周二周四以后，投资者们才知道美国就业和通胀的真实状况，而且是过去三个月的就业和通胀的趋势才有一个了解，所以这也是很奇特的现象。那么关注这两个数据，实际上华尔街焦点还是在判断周二周四的数据对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的走向会不会产生哪些影响。那么目前美联储内部呢，普遍预期2026年只降息一次，但是货币市场的投资者呢，认为会降息至少两次。相信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都有经验，美联储每一次在决定降息的时候，他们会把舆论调整到美联储与华尔街是有共识的，也就是说美联储的决定很少让市场感到意外，如果是让市场感到意外，就会给市场带来风险。那么美联储在历次政策决定之前，他要充分与市场沟通。那么目前这个状况显然是需要沟通的，要么美联储改变，要么华尔街改变。那么这种改变的趋势究竟是谁服从谁，或者谁要做出妥协，实际上市场投资者并不担忧这个问题，因为最终美联储与华尔街的统一形成共识还是要依赖未来的就业和通胀数据，所以周二周四它就是一种沟通的过程。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未来一周还会发布一些次重要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周二会发布十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的 PMI， 周四呢会发布每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报告，周五呢会发布密歇根大学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终值。所以这些数据能够帮助我们从结构上来进一步的理解美国宏观经济的现状。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未来一周都要召开年内最后一次利率政策会议。欧洲央行的会议是周四举行，目前华尔街普遍预期呢会按兵不动，维持基准利率 2%。 那么这种有共识的判断，华尔街关注什么呢？主要与关注美联储的会议决定是一样的，尽管大家都知道25个基点，但市场在关注欧洲央行对未来利率政策的一些前瞻指引。那么目前从货币市场的交易员来看，欧洲央行明年一年都不会降息。那么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明年一年欧洲央行提高利率，就增加利率的概率呢是 29%， 就不到 30%。 那么这个信息相信给生活在欧洲的网友会带来一个直接明了的判断，因为美联储会进入一个降息通道。美联储明年不管是一次还是两次以上，美联储说一次，华尔街说两次以上，它的公约数至少要降息一次。而欧元不仅不存在降息的可能性，反而有接近 30% 的升息的可能性，那么就容易推导出来一个大概率的结果，欧元对美元会继续升值。所以这对于生活在欧洲的网友以及打算去欧洲旅游的网友可能要关注这个信息。那么英国央行也是周四召开会议，那么目前市场的共识呢是英国央行会步美联储的后尘，降息25个基点。那么英国央行与美联储不同，英国央行对是否降息内部争论是很大的，他要争论到什么程度呢？要争论到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他的一票才能够决出胜负。 但尽管呢是很接近，但市场仍然预期呢他这一票会促成周四英国央行宣布降息。那么这也容易推导出来一个结果，英镑相对于欧元也会适度的贬值。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中国周一会发布一系列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11月份的工业产出、零售销售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啊，对于判断中国宏观经济的现状以及今年的 GDP 就中共内定的 5% 能不能实现，可能呢通过这些数据呢可以提供一些参考。华尔街日报呢对于中国这三组数据它有一个预测，网友们也可以来鉴定一下，看它这次预测的准不准。华尔街日报预测11月份中国工业产出的同比会增长 5%， 高于10月份的 4.9%， 零售销售增长预计会放缓至 2.8%， 固定资产投资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滑。10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是下滑 1.7%， 华尔街日报预期呢11月份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会扩大到 2.4%， 那么这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些数据了。第五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台湾的央行周四也会召开利率政策会议。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预期周四台湾央行呢会按兵不动，那么这方面呢也容易理解，因为台湾目前的通胀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低于 2%， 与此同时呢台湾的经济增长上调到对2025年的预期上调到 7.37%， 就一方面经济增长高速增长，另外一方面通胀维持在很低的水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政策是没有必要变化的，很舒服的状态。那么有关台湾的利率啊，最近成为国际财经界的一个热点话题。台湾为什么汇率的问题、币值的问题怎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呢？主要是不久前经济学人有一个封面文章，他动用了很多专家进行一些研究。他这篇文章呢，提出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结论，说新台币被低估了 55%， 是全球最被低估的货币。而且呢，他把台湾货币这种状况呢称之为台湾病。经济学人这个长篇报道呢，他认为目前的台湾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啊，会带来三大负面影响。第一呢是购买力下降，因为你弱势货币嘛。第二呢会房价飙涨，台湾的房价是有些离谱的，你拿台湾人的收入跟台湾那些房价，台湾的房价呀，跟中国的前几年房价还有些类似。而且呢所谓的富人区、豪宅区这种概念呢特别特别的强烈。第三个呢，他认为弊病是巨额经常账的顺差会容易引发一些金融的风险。台湾的这个央行呢也对经济学人这个分析报道也做了反驳，他们首先认为说这不是故意操纵的，这是市场确定的。第二呢，认为经济学人分析的方法用大麦克指数来判断台湾的汇率，他认为这个指数不科学，有缺陷。第三呢，认为台湾的产业结构特殊，因为它的半导体产业对汇率非常敏感，一升值的话就对它的这个产业冲击很大，因为台湾的这个贸易非常依赖它的半导体产业，所以认为呢它只能维持现状。 M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不管新台币被低估了还是没有被低估， LT 想分享的一个观点呢，是在中共反送中之后全面镇压香港、接管香港之后，国际财经金融界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判断，就希望台湾能够承接香港在亚洲的金融中心的地位。那么从目前形势发展来看呢，台湾错失了这个机遇。究竟什么原因？ LT 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似乎来自台湾的金融界并不热衷于让台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中心，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逻辑？欢迎呢台湾的网友分享一下高见。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一个独家报道。尽管今天休息日，华尔街日报记者看的还是加班加点。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并不确定他的经济政策能否转化为中期选举的胜利。尽管之前川普与华尔街日报打官司，但是通过这一篇独家报道你能看出来，川普在华尔街日报的这样一种诱导下呀、采访下，他还是非常认真、非常坦诚地讲了他对美国经济、对未来中期选举、对他的经济政策，他还是推心置腹地谈了他自己的观点。我们呢不做评论，也不加分析，我们来 了解一下川普原汁原味对这些问题他是怎么样来表达的。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时，大力宣传他为美国争取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的努力，并声称这些资金将有助于美国经济转型，但他承认他无法预测这些投资能否在明年秋季为共和党带来政治利益。当被问及共和党是否会在明年11月失去众议院时，川普说，我无法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些资金何时才能到位。他预测这可能会在第二季度发生，就他招商引资的那些投资。那么有关物价，川普说，我认为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谈论选举的时候，物价肯定会比较稳定。川普说，我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但人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一切。所有这些涌入我们国家的资金正在建设中，汽车工厂、人工智能等等，我无法告诉你这对选民意味着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做好我的工作。川普说，他从上一届政府继承了高通胀，尽管他做出了努力，但中期选举方面历史并不站在现任总统一边。就他开篇讲了多么宏大的这个经济成果，但是呢，他也承认了说中期选举的历史啊，对现任总统不利。川普说，即使是那些政绩斐然的总统也遭遇中期选举的失利，所以这就是唯一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华尔街日报在报道的时候，它有一个标注说，自二战以来只有两位总统所在的政党在中期选举中赢得了众议院的席位，一个是民主党的这个克林顿，在98年中期选举时候，另一次是2002年是老布什。川普称他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关税，他说关税为美国带来了巨额财富。总统并没有说明是否会降低更多商品的关税，上个月他下调了数十种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税。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内，日常必需品的价格并没有下降。笼罩在川普关税政策之上的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可能很快就他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约一半关税的合法性做出裁决。总统告诉华尔街日报，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这些关税无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当被问及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使用关税时，总统表示还有其他法律，但那些法律不够灵活，不够迅速。他补充说，我可以采取其他措施，但速度不够快，对国家安全也不够有利。川普继续说，关税使他在与其他国家谈判时拥有了筹码。就在你们来之前十分钟，我刚刚启动了关税措施，平息了泰国和柬埔寨之间新出现的冲突。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发动战争，我不仅会撕毁我们现有的贸易协议，还会对你们的国家征收关税。除了我，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泰国和柬埔寨政府周六表示，两国边境地区的冲突仍然在继续。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总统对股市对利好消息的反应提出了质疑。他说，过去如果出现好消息，股市就会上涨，现在如果出现好消息，股市反而下跌，如果出现特别好的消息，股市就会崩盘。川普说，金融市场已经习惯担心，每当经济活动和就业状况强于预期时，美联储就会采取更鹰派的政策，这令他感到沮丧。川普说，我不会让任何人在美联储里一有好消息就自动大幅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他希望一年后利率能降低至 1% 或更低。当被问及如果他重新来一次，他第二个任期第一年是否还会采取这些做法，川普说，总的来说我不会改变。他说，美国的投资额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股市创下历史新高，我关闭了边界。总统吹嘘自己去年大选获胜，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前景不太有信心。川普说，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应该会赢，但是你知道，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赢得中期选举非常困难。是啊，这说不通，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尽力去赢球。那么这也是美国媒体啊，很正式的让川普谈自己经济政策，谈美国的宏观经济，谈中期选举最全面的一个报道。相信不同立场的网友啊，你能从这个报道会得出不同的感受。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放弃 加入北约的野心，柏林和谈开始。其他一些主要媒体呢，对这个新闻的报道呢，标题就更有冲击力，说乌克兰重大转折或者重大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乌克兰已经放弃加入北约军事联盟的目标，以换取西方的安全保证，作为结束俄罗斯战争的妥协方案。当天和平谈判在柏林拉开序幕，泽连斯基在飞往德国首都的途中发表了这项让步的声明。他在德国首都与美国总统的特使维德科夫和女婿库斯纳举行会晤，努力结束自二战以来欧洲最血腥的冲突，此举标志乌克兰的重大转变。乌克兰一直努力加入北约以抵御俄罗斯的攻击，其宪法中也包含了加入北约的诉求，这次改变也符合俄罗斯战争目标之一。泽连斯基在德国总理莫茨主持的会谈中会见了美国特使，莫茨在会谈中发表了简短讲话，随后双方展开谈判，其他欧洲领导人也将于周一抵达德国参加会谈。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目前泽连斯基做出这种让步， LT 认为还是感觉比较正面的，因为目前形势啊，让乌克兰没有其他选择，因为美国已经封了这个口，而且川普在这个问题上他比今年大部分时间都要坚决的多，他认为不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呢， LT 认为促成泽连斯基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呢，也是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呢他传递的信息，就乌克兰还想加入北约，美国这边呢都想退出北约了，或者他对北约产生了动摇，所以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做出这种转变， LT 认为可能也是形势所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信息呢，是澳大利亚出现了恐怖袭击事件，这个引起了全球舆论的关注。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邦迪海滩光明节恐怖攻击致12人死亡，澳大利亚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12人丧生。周日晚上，枪手在悉尼标志性的邦迪海滩向聚集在一起庆祝光明节的犹太人开枪。目前澳大利亚的犹太人口呢，大约117,000人，名列世界上十大犹太人国家之列。这个悉尼东郊的邦迪是澳大利亚重要的犹太人社区。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长马尔兰勇在记者会上告诉记者，一名枪手已经死亡，另一名枪手伤势严重，正在接受治疗。除了12人死亡之外，他补充说至少有29个人受伤，其中包括两名警官。那么这次事件是1996年一名枪手在塔斯马尼亚州亚瑟港杀害35人以来澳大利亚最致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加沙战争的一种外溢，可能不仅以色列，可能西方国家啊，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圣诞节啊，都需要高度警惕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法新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意外低调纪念南京大屠杀。这个还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奇怪的一个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的说法，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下，中共官方13日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受到各界瞩目。但是这场不到半小时即结束的活动，出乎意料的比预期低调，仅由中共政治局委员石泰峰出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并没有出席。那么为什么说这一次中共的纪念活动异常的低调呢？出乎意料的低调呢？因为每年的这个活动啊，这是习近平他提高这个纪念活动的规格的。就习近平在2014年他提议把南京大屠杀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而且呢习近平亲自参加纪念活动。但是在2014年呢，习近平当时的这个讲话与他后来对日本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他当时参加活动演讲的主题呢是呼吁中日放下仇恨，但是在随后习近平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呢，他都在煽动对日仇恨。那么这次不仅习近平不参加，而且活动的草草收场，这个究竟什么原因？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大家分析解释一下，这个还是有些很奇怪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也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LT 注意到，尽管是周末 很多美国网民呢参与这个事儿的讨论，它也成为今天华尔街日报啊，英文版华尔街日报啊，阅读量最高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亿万富翁通过代孕在美国生育了数十个孩子，副标题是据称拥有超过100个孩子的电子游戏公司高管徐波和其他精英人士组成了庞大的超级家庭，他们游走在公民法的边缘，并依靠保姆试管婴儿技术和专门为此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来帮助他们。就这个新闻呢，让美国人感到还是很震惊的。在洛杉矶一间封闭的法庭里，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家庭事务法官佩尔曼在审查例行代孕申请时，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模式，同一个名字反复出现。一位中国亿万富翁正在寻求至少四个未出生孩子的父母权利，而法院进一步调查显示，他已经通过代孕成为至少八个孩子的父亲，或者正在通过代孕至少成为八个孩子的父亲。据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透露，2023年夏天，佩尔曼法官传唤徐波参加秘密的听证会，徐波并没有到庭。这位游戏制作人居住在中国，他是通过视频连线出庭，并由翻译进行翻译。他表示他希望通过代孕在美国生20个左右的孩子，而且要求都是男孩，因为他认为男孩比女孩更优秀，以便将来接管他的公司。哎，你看人家还这么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法官，他的几个孩子目前由保姆在附近的尔湾抚养，等待前往中国的旅行文件。他告诉法官，由于工作繁忙，他还没能见到他的这些孩子。据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透露，佩尔曼法官对此感到震惊。他们表示，代孕是帮助人们建立家庭的手段，但这个徐波所描述的情况似乎并非为人父母。法官驳回了他的亲子关系的申请。专家表示，通常情况下，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委托父母的亲子关系申请，一般都会很快得到批准。就他代孕的人呢，他要求法官认定这是他的孩子。这项决定使他出资让其出生的孩子陷入了法律的困境。另一位中国富豪王辉武雇佣了美国模特和其他人作为卵子的捐赠者，生了10个女儿。他告诉法官，他生这么多孩子的目的呢，是有朝一日让他这些女儿们呢嫁给有权势的男人。所以这个让美国人感到很震惊的，就是一般找代孕呢是自己解决生育能力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都是为了增加家庭成员。你看这个徐波弄100多个孩子，他是为了培养接班人，培养企业的高管。这个王辉武呢，是为了嫁给有权势的男人，这个与一般的家庭目标啊还不太一样。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川普一直要剥夺这个出生公民的这个权利，在美国有很大争议，但是这个报道当中的，你看中国这两个富豪也好，企业家也好，这个确实是钻了美国这个法律的空子。过去啊，人们都知道中国的企业这种内卷或者是这种恶性竞争，它会坏了很多产业的这样一种规律规矩。你看这没想到这个人口方面，这个中国人这种做法很可能是未来啊修改这个出生公民权的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会影响其他正常的代孕，也会影响其他正常的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拥有美国的国籍。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新华社的报道。这个看来中共啊，他还是在有条不紊的在推行他的一些决策。昨天与网友分享中国官方在落实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有关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举措，主要通过在房地产销售环节推行这种以旧换新政府补贴。那么今天新华社又在公布更广泛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落实的一些举措，这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加强商务金融协调，大力提振消费。大家知道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把消费作为2026年中国经济工作当中的头等大事，那么如何解决消费乏力的问题呢？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他就公布了中共的具体的举措。新华社报道称，中国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宣布将加强商务和金融的协同，更大力度的提振消费。 其中包括加速推动个人消费贷款业务的发展，推动金融机构走进超市卖场等内容。哎呀，这个不得了了。这项通知分为三个大方面，第一是深化商务和金融系统的协作，第二是加大消费重点领域金融的支持，第三是扩大政经企政府金融与企业的对接合作，共提出了11条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大宗耐用消费品、数字产品等消费金融的服务，挖掘商品消费升级的潜能，推动金融机构与平台重点商户的合作，走进超市卖场，完善分期付款、信用卡、手机银行、数字人民币等产品服务模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换新的需求。此外还包括根据客户还款能力和信用情况，合理确定贷款发放比例、期限和利率，落实好个人消费贷款额度、期限、利率差异化政策，加快推动个人消费贷款业务的发展。要适当减免汽车以旧换新过程中提前结清贷款产生的违约金。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看来这次中共啊确实在政策力度上来讲是加大了对消费的政策投入，这个与去年呢空喊消费还不一样。去年经济工作会对消费的这个努力落脚点呢在两新，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那么给了适度的补贴。这一次呢，他的政策是扩大到全领域的消费，就每个人的消费，党都要帮助解决没有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让老百姓贷款。所以 LT 第二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的是，与昨天中共出台的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策略啊，还是非常相似的。就他有一种中共对经济问题理解的他一些独特的理解，比如说他昨天对房产理解，为什么房产危机哦，刁民不买房，刁民为什么不买房？刁民没有钱，或者刁民不愿意拿钱出来。那怎么让刁民买房呢？哎，我给补贴下诱饵，让老百姓来买房。那么对于一般性的消费，刁民不消费，包括这个中央电视台白岩松讲的，怎么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消费？你看这个人民群众专门跟习主席作对，怎么解决不消费的问题？那么前两年呢，中共认为是群众观念问题，思想上有障碍问题，所以用以旧换新做诱饵来诱使老百姓消费。但今年的力度大在哪呢？不光是给诱饵，还要让老百姓冲动起来。我给补贴你买，你也只能是买一些耐用品的更新，怎么能让每天的日常消费都活起来热起来？中共他提出一个全面消费贷款的概念，就2026年呢，银行要进超市，银行要进社区，银行要帮助每一个家庭，甚至银行要区别每一个人的贷款利率，来鼓励你每个人来消费。实际上本质呢，它是在发动一场啊全民负债消费运动。这个夸不夸张，大家琢磨一下。你看他这个这么高调的推出范围这么广的金融刺激消费，这个是在中共史上啊，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鼓励这种全民负债消费，如果能够让中国人重新恢复这样一种消费的热情，这倒是一个办法，是一个策略。特别是对有些年轻人攀比性的消费或者超前消费来讲，他这个政策可能真能够诱使一些人负债消费。但是对于更广泛的更多数的一些家庭来讲，就这种鼓励负债消费能不能解决问题呢？因为目前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呢？普遍的认识呢，是人们对未来的经济缺乏信心，同时对社会保障的水平能力呢，人们不信任，所以更多是储蓄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或者是应对未来的一些不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来鼓励他贷款，鼓励他负债消费，他能解除他那样一种啊防备吗？戒备吗？ LT 认为可能有一定难度，但中国的事儿呢，你说不清，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来帮助分析判断一下，中共这样一种啊鼓励全民负债消费这种策略能不能达到他政策设计的目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今天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他对中央经济工作会的一些内幕他做了一些报道。这种报道呢，它不是一种常规性的报道，还是有一些很劲爆的一些信息。究竟人民日报为什么会出笼这篇报道， LT 还没有弄懂。我们分享以后也欢迎呢网友们呢帮助分析一下，就人民日报为什么弄出这么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这篇报道呢，他对习近平在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的一些讲话，之前没有在决议里边，没有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里边透露的一些内容呢，他又把它进行了编辑，向中国社会进行了公开。那么他这些内容呢，他也不是很系统，或者你看不出来他这些内容按一种什么逻辑来公布，他并不是系统讲这次经济工作会上的主要经济政策确立的背景依据，或者是习近平希望怎么来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他通过碎片化的一些信息，他传递了习近平在正式报告之外的一些评论或者他的一些要求。 LT 帮大家啊梳理一下，他主要讲了四件事。第一件事呢，是讲了这个地方的虚假政绩问题。过去中共高层批评地方政府搞虚假政绩，往往呢是用 GDP 竞赛或者面子工程，但这次习近平呢，他讲呢还是很具体的，而且是以往中共领导人很少讲的一些现象。习近平说，一些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不顾实际，盲目追风口，看别人搞芯片自己也搞，看别人搞新三样自己也不甘落后。那么这些提法呢，可能还是以往啊比较经常性的一些批评呢搞假政绩的。下面这一段你看他就比较新了，比较具体了。习近平说，我们这些年坚持不懈的纠正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取得了很多成效，但没有根治，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新变种，有的地方开发区大而不当，有的地方展会论坛活动无序发展，还有数字注水、虚假开工、开票经济。人民日报报道特别指出，习近平讲这些话的时候神色凝重。习近平说，所有规划都要实事求是，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对于脱离实际的急躁冒进、层层加码铺摊子的要严肃问责。人民日报透露，习近平呢这个脱稿讲的第二个内容呢，是针对155规划，他提出一些警告。习近平说，有些155规划项目准备好可以提前开工，但必须防止无效投资为前提，严防建成即荒废、投资即流产的问题。那么人民日报这个报道透露，习近平脱稿讲第三个问题，是对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下滑的问题。哎，他也没回避这个问题。习近平说，对投资下滑既要高度重视，也要趁早冷静。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来看，无论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都有广阔的空间。那么第四个，这个报道透露的习近平脱稿的这个演讲，是关于贸易战。这个习近平呢，终于按捺不住要给自己庆功。习近平在谈及“14五”的规划成就时提到，上天入地下海的科技成果令人刮目相看。哎，怎么这种表达方式啊？上天入地下海，实践证明对我们卡脖子是卡不住的。习近平称，在关税战、贸易战中，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从容自信，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那么对于人民日报透露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啊脱稿讲的四个方面的内容，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从习近平这种表述上啊，我们了解的中共搞这种啊注水经济、政绩、假政绩啊还在花样翻新。有很多描述的是过去我们很少在公开报道当中啊能够听到看到的。你比如说数据注水，这个可能尽人皆知，中共啊包括习近平在内带头数字注水。但是虚假开工，这个以前最高领导人讲这种事儿还是很少的。开票经济，这个以前也很少讲的， LT 也没弄太懂这个开票经济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政府还需要开假发票吗？这个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帮助解析一下。所以从习近平的有关经济工作当中的水分问题啊，他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来讲，说明这个问题啊已经恶化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你看他举的这些例证来讲，现象来讲还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包括他讲的 别人搞芯片自己也搞，别人搞新三样自己也不甘落后，盲目追风口。所以他认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是警示这个问题，这个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讲，这还是有积极的意义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习近平通篇脱稿批评的这些现象，假如是一个网民来讲，你必然会被删帖甚至消耗，弄不好啊可能还会被警察去约谈。你比如说，你看习近平自己讲的严防建成即荒废，投资即流产，这个要其他人讲啊，你很容易联想到雄安的，你一搞你就是在影射我们习主席，那网信办马上会把你拿下马。包括他批评地方所谓发展新质生产力，不顾实际，盲目追风口，看别人搞芯片自己搞，你看中国的芯片大基金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全被贪污了，这都习主席亲自指挥下。所以对这些问题啊，就像中共的反腐一样，哎，我习主席可以反腐，你老百姓别掺和这些事儿。对经济上的造假，对规划上瞎指挥瞎投资浪费性的生产，哎，我习主席可以来说批评下级，但是群众你不能议论这个事儿，群众更不能够批评习主席犯的这些错误。所以 LT 看人民日报这个报道，经常会联想到这个好像习主席在自己说自己。那么这种现象 LT 体会呢，他实际上习近平批评的党内的这些现象，或者政府体系的这样一些消极的现象，他实际上是全党从上到下得的一个病，包括习近平本人也有这些病，只不过是中共的言论管制下，民众是不能够来指出这些问题，更不能够啊批评习主席本人。所以这种批评呢，就像中共的反腐一样，他选择性的更多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法治的目的的。所以这种造假，政绩造假，花样翻新式的造假仍然会继续下去的，因为你治理的方式是错误的方式的。因为习主席说的这么严重，有没有一个省长市长因为虚假开工被处分呢？有没有一个省长市长因为开票经济被处分呢？有没有一个省长市长因为注水数字注水受处分呢？一个都没有。关键是他遏制这样一些啊错误的做法方式有问题，也不够坚决。尤其是习近平本人在虚假执政、虚假的政绩、经济注水方面呢，给中共全党带了一个坏头。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近平看来啊是憋了很长时间，实在憋不下去了，利用经济工作会对他在与川普的贸易战当中他认为取得的胜利啊做了一番宣泄。你看习近平谈的这些原话，迄今为止中共的党媒没有一个党媒有这么大的尺度来炫耀夸耀贸易战当中的胜利，中共的党媒还没有一个人敢写出打赢。你看习近平的描述，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了我们的硬核实力。这个硬核实力啊，这都是中国网民那些小粉红们经常讲的，你看习主席也喜欢讲，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 LT 看到这段话就感觉可能蔡奇啊又被打屁股了，这些话难道不是应该蔡奇先讲出来吗？难道不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应该先讲出来吗？非得逼着习主席自己讲出来。所以这是个很奇葩的事，有关中国与美国打贸易战过程当中中国的这些表现，迄今为止习近平是整个中国舆论界评价最高的一个人，他用的语言是最豪迈的，那反过来还要你蔡奇干什么？还要你这些什么中宣部网信办干什么？这习主席得自己给自己吹牛了，自己给自己表扬了。那么他至少传递两个方面信息，第一呢，习主席呢已经实在憋不住了，因为自己不说没有人说，连自己的党媒连自己的这个吹鼓手蔡奇都不出来讲，实在没办法，习主席自己赤膊上阵，这个是他啊实在憋不住了的。第二，他讲的这样一种啊打赢胜利的豪迈、胜利的程度，之前中共的外交部、中共的这个党媒不敢讲。为什么不敢讲呢？因为这个贸易战还没完，还在打的过程当中，目前呢也只是休战协议，休战协议都有互相妥协，即便是中国小粉红也是比较含蓄的讲我们不怕，但是呢没有人像习主席总结这个贸易战打得这么漂亮、这么成功，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彰显硬核实力，这大获全胜。这可能给中共的整个文宣系统啊上了一堂课。那么这个话会不会传到川普耳朵里呢？当然会。那么就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了，网友可以设想一下，当川普听到这段话，川普会什么感觉呢？啊，我的好朋友习主席很伟大、很优秀，他对我打出了志气、打出了骨气、打出了底气，彰显了他的硬核实力。川普会这么认为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 LT 感觉习近平信心爆棚啊，自信心爆棚，又有一点像2021年提前宣布疫情胜利的一次重演。上一次也是2021年西方被疫情搞得焦头烂额，中国的清零马上平息下来，习主席提前召开庆功大会，发金链子。但是哪知道2022年人家都不防疫了，习主席还要去上海封城。这次也是贸易战打到这个程度，习主席也提前宣布胜利，而且是大获全胜。也许有一些网友认为就是大获全胜，比如说稀土卡脖子，但 LT 认为呢，至少这个贸易战呢还没有到决胜负的那样一个时刻。 LT 感觉习主席可能还是有点兴奋呢，提前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